寻找最后一个诗人，第七章，残碑上的归雁。离开村落三日，林峰走进一片荒坡。据说这里曾是2140年代的文化净化区，主 AI 在此销毁过大量非标准化文本，如今只剩断碑残垣，被半人高的茅草掩盖。风穿过碑石的裂缝，发出呜呜的声响，像谁在低声念诗。他在一块倾斜的石碑前停下，碑面被风雨侵蚀的坑洼不平，却依稀能辨认出几行刻字，是首归雁。寒云锁远听，孤雁立秋明，不向樊笼宿，游寻旧草汀。字迹刻得很深，笔画边缘带着崩裂的痕迹，像是刻碑人用了极大的力气。林峰摸着樊笼二字，指腹蹭过粗糙的石面，这两个字在古典诗词里常指束缚，放在这里显然是在说 AI 的管控，可后面的游寻旧草汀却藏着股不肯屈就的劲儿，让人想起沈雁诗里纸上梅花的倔强。他蹲下身，在碑石周围的泥土里摸索，指尖触到一块碎瓷片，上面有半行字，瓷片边缘锋利，像是从某个碎裂的笔筒上掉下来的。林峰想起沈雁用炭条写字的模样，忽然猜到这可能是首述怀的残句，便试着补全。纵处樊笼里，犹存一寸心，补完却觉得太刻意，不如原碑的孤雁来得含蓄。他捡起一块石子，在碑旁的空地上写下，残碑埋野草，诗句石风霜，谁识孤雁意，犹向旧汀翔。写罢，他忽然发现碑石背面还有字，便绕到后面，拨开爬满的藤蔓，一行行字渐渐显露，不是诗，是批注。2146年秋，仿度公布孤雁笔意，使 AI 查禁预言，故刻于石，即后人见之。杜工部是杜甫的尊称。看来这位刻碑人对古典诗词颇有研究。林峰想起文渊提过的地下诗社，或许这就是他们留下的痕迹。他顺着荒坡往前走，又找到几块残碑，其中一块刻着竹石，石缝藏幽节，根深不肯移，纵然风露重，犹有岁寒姿。幽节既指竹节，又暗喻气节，这种双关正是古典诗词的妙处。林峰摸出随身携带的布，轻轻擦拭碑面，忽然在犹有岁寒姿的姿字下发现一个极小的刻痕，像是个沈字。他心里猛地一跳，难道是沈雁？正想着，一阵风吹过，茅草倒伏，露出远处一个土堆，土堆前插着块木板，上面用烧黑的木棍写着诗魂在此。林峰走过去，扒开土堆上的杂草，看见一个陶罐，罐口用布封着，布上绣着朵梅花，和沈雁日记封皮上的一模一样。打开陶罐，里面是一叠叠用油纸包好的诗稿，最上面是张泛黄的信笺，写着吾有沈雁，2150年冬逝，临终嘱曰，诗不必传，唯求心有所寄，吾等不忍其句淹没，故藏于此，盼遇知音。信笺下面是沈雁的另一组诗稿，其中一首《暮年》，齿落难成句，眼花看不清，犹将残烛火，照字到天明。字迹比冬夜更显颤抖，竹字的火字旁几乎连成了一团，却让人想起那句比床燕霞皆冰冷，犹有梅花纸上开。原来他到了晚年，连蜡烛都快握不住了，却还在照着字到天明。林峰拿起诗稿，指尖触到纸页上的褶皱，像是被泪水浸过。他忽然想写首和诗，便在陶罐旁的地上用树枝写下，读沈雁暮年诗感作，残烛摇残影，寒梅映寒间，纵然人已逝，字字有温言。写罢，他将诗稿重新包好，放回陶罐，埋回土堆，上面种上几株从碑石旁采来的野菊。转身时，他看见那首归雁的残碑在夕阳下立着，像一只不肯低头的雁。他想起沈雁诗里的旧草汀，想起刻碑人批注里的寄后人见之，忽然明白，这些诗句从来不是写给后人的，而是写给每个此刻的，写给2146年刻碑时的风雨，写给2150年沈雁临终前的残烛，也写给2199年他这个站在残碑前的寻诗者。 风又起了，吹得茅草沙沙响，像是在念那首归雁。林峰顺着风的方向走去，口袋里的旧硬盘沉甸甸的，里面存着的不只是诗，还有无数个不肯向樊笼宿的灵魂。他不知道下一块残碑在哪里，却知道只要往前走，总能遇见新的诗句。他们藏在石缝里，埋在泥土中，刻在风里，等着被某个愿意停下脚步的人轻轻念出来。而他的脚步从未如此坚定。